化的这个熏陶里面呢，我们对于诗词呢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审美的标准的。那我们有唐诗啊，我们有宋词啊，所以呢讲究呢这个工整，讲究这一个对仗啊，讲究这个押韵啊。那这种在我们今天翻译当中其实还是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唱那首《平安如河水》的时候，有一个词，这个词跟我们的平常的这个使用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词叫做承担。我们一般我们在用我们的语言或者用我们的文字的时候会说，我不用我再务需我再什么再去承担。但是呢在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的时候呢，这个翻译的人他会把这个词把它给什么给调换过来，把它变成什么单程。为什么呢？为了求押韵，为了求说这个诗唱起来呢你会觉得很顺啊，因为他可能他前面一句是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音，那后面一句他就跟着是怎么样的音。所以你如果去唱某一些我们平常的一些诗歌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们的对诗歌的这个审美它是有它的一定的标准的啊。比如说我们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对吧？古道边碧连天啊，它的这个音韵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诗篇84篇呢，我们会很容易可以看到说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去看诗篇84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关键词啊，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描述。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诗篇84篇第4节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对吧？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然后呢第5节呢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呢到第12节的时候呢说，万军之耶和华呀，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很好总结这首诗歌，说哦，这首诗歌是讲一首关于怎么样去得这个福气的一首诗歌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的人就是在上帝眼中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呢啊。你只要是想要住在你住在上帝的这个殿里面，然后这个靠上帝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然后是倚靠上帝的人啊，变为有福啊。所以这是一首很容易记，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但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讲这个福啊，我们今天讲这首诗篇里面的3个关键的这个动词啊，讲到这诗篇里面3个关键的这个动词。那3个关键的动词呢第一个呢是想，第二个呢是住，第三个呢是靠。想、住跟靠。想想什么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每一天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都会有很多东西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会想很多事情，会想很多的人，会想到很多的某些的这个场景，可能你会想到你的工作，可能你会想到你的学习，可能你会想到你心里面的某一个人啊。如果你的孩子在外州求学，或者说在其他城市求学，你常常会想到你的孩子啊。如果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出差在外面啊，你在这个脑海里面常常会想到你的先生。啊，你工作上有一个问题需要去解决，你可能在吃饭的时候你还在想那个问题。所以想是不受身体的这个限制的，那并不见得说你在什么地方你才能够去想，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你才能够去想，你在任何的处境，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都可以去想。所以身体是可以被禁锢的，是可以被囚禁的， 是可以被丢在牢笼里面的，你就失去这个自由了。但思想是没有办法去禁锢的，你没有办法去决定或者说去阻止这个人去想某件事情，或者去想某一个道理，或者说去向往某一些东西，这个你是封锁不了的。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开放了，但是呢可能在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也有一些事情，也有一些国家或者有一些这个因为特殊的这个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封闭，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不管你怎么样去封锁，就是说这个思想这一方面是没办法去封锁。那为什么人们会去想呢？你一个人被关在牢里面他还去想某件事情，或者说你明明知道说你帮不到这个对方，但是你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会日思夜想去惦记某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去给我们自己头脑当中所想的事情来做一个总结，或者说去梳理一下的话，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会想的东西一定是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一个人如果你不感兴趣，这个人在你内心里面是掀不起任何的波澜的，也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影响的。他哪怕在你的耳朵旁边曾经讲过一万句话，那一万句也等于零句，你不会去想的。那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非常重要，或者在那一个时刻对你来说很重要，他突然之间对你讲了一句话，那这句话你是可以拿过来常常去想的，那可能这句话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思在里面，没有任何的特别的含义在里面，但是呢你会觉得说这句话我需要好好去想，我需要常常去想。对于一个刚刚恋爱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你会发现说，恋人心目当中的那一个恋爱的对象的某一句话、某一个举动所做的某一件事情，对于这一个倾慕他的人来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的。我以前在LA 的时候呢，年轻人，17、18、20、21。然后有一天有一个19岁的一个男孩子，他是从台湾来，从台中来。然后呢他喜欢一个女孩子，然后他那天呢等到我们这个星期五这个聚会结束了以后，他就留下来跟我讲，他说这个那个女孩子今天跟他讲了一句话，那小女孩子跟他讲了一句话，我已经不太记得那句话是什么话，我不记得了哈，但是我知道说那天他跟我去讲这件事情，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说，他说有一道题他有没有解出来啊，应该是数学上的一道题。那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个对话嘛，但对他来说不正常，因为他觉得他就想很多，他说我们全班那么多男同学为什么找我呢，对吧，为什么找我呢，那我说那会不会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呢，他说不，他说我们班还有5、6个中国人，那为什么找我呢，对吧，他说这道题他应该不是不会解，他应该是会解的啊。他说他可能是想找我想跟我搭讪啊，想跟我这个说话。他说这个可能就开了一个头。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那一天当中，我相信有很多人跟他讲过话，有很多事情发生在这过去的这个7、8个小时当中。有很多人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你想你在一个学校里面那么多人来来往往，有很多人跟他讲过话，但是呢他不会去想，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的，这个事情都毫无关系，都毫不重要，都不值得去思考，都不值得去想， 但是唯有这个小女孩来问的一句话说，这道题怎么做，对于她来说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瞬间。所以你会去想的事情一定是你感兴趣的，你在意的啊，你在意的。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去想，都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放在心里面，不是每一个事件我们都会去在意的。我们会去想的一定是我们所在意的。那我们会去日思夜想的，那一定是我们觉得啊非常可爱的，或者我非常向往。那今天我们在诗篇第84篇里面，那在一开始的时候诗人的感情是非常澎湃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啊，我羡慕我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这个呼吁啊，这是非常饱满的一个情绪啊，他不单单是说我心里面想，我的身体也在什么，随时准备好了要去行动。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自己为什么会想啊，他说我为什么会想要住在上帝的那一个殿里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所以他认为在他内心里面，他对于可爱有他的一个范围，那他把这个可爱的这个范围放在什么事情上呢？放在上帝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每一个人对于可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心里面觉得可爱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啊，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只要到了动物园，你就知道说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就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啊。那有人看见大熊猫就说哦好可爱好可爱你看见熊猫就把这可爱这个称呼放在熊猫身上。那有人看见猫头鹰说哦好可爱好可爱啊。有人看见长颈鹿，你知道我们家老三最喜欢长颈鹿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不明白长颈鹿到底可爱在什么地方啊，我就觉得它很怪，不知道上帝为什么造它脖子这么长啊。那但是呢，你会看到说有些人看见一个蜘蛛说哦好可爱好可爱，看见一条蛇说哦好可爱好可爱。那你会想想说，你看到蛇，我是不太喜欢蛇哈，但是我比我姐夫要好一点。我们曾经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摸一摸那个蛇哈，那我去了，我们家孩子都去了，但是我姐夫不敢去哈，他说我不敢啊，这东西我不喜欢。那你说他如果不喜欢，你叫他去摸一摸，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不可爱的事情，根本在你脑子里连出现的这个机会跟概率都不存在，因为它不可爱。你根本不会愿意花时间去想说哦，蛇是什么样的，蜘蛛是什么样的，老鼠是什么样的。我太太最讨厌老鼠啊，那可是有人养老鼠啊，那养老鼠的人觉得什么，老鼠很可爱，对不对？那问题是说，你每一个人你对可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当你觉得某样事情可爱的时候，你会去想它，你会想说哦，这是多么好的一地方，我想要去那里，我想要住在那个地方，我想要我的人生可以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就觉得舒服了，在这里我就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地方，这地方跟我是相匹配的，我在这里才会觉得自由自在，我到那里我觉得怎么样都不自在，只有在这里我才会觉得这个自在。所以每一个人所想的东西是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要经过这个拉斯维加斯，那经过拉斯维加斯，我们会一般会选择说我们在拉斯维加斯住一晚上，因为酒店便宜嘛，呵呵，那是最直接的一个想法。 但是每当我们走在拉斯维加斯的这街头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啊，确确实实你不喜欢这个城市啊，你觉得说哦，我到这个城市里面，我到处可以闻到烟味，我到处可以看到烂醉如泥的人，我到了晚上可以看见很多人这个在街上像发疯一样的这个开车倒在这个马路上，甚至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这个穿着这个迪士尼的一个米老鼠啊，一个米老鼠的衣服的人，他平常白天的时候是穿着那衣服跟人家合照然后收钱的，到了晚上他睡着了，他喝醉了，他就躺在这个大马路旁边。我就听到有一个小孩子问，所以他说妈妈，他说米老鼠会喝醉的吗？他说米老鼠为什么躺在这里啊？你可以去想想这个城市你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所以我不会觉得它可爱。但是你不能否认说有很多人，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哦，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可以满足我各种各样的需求啊，我只要到了这城市里面，我会觉得说哇，整个毛孔都张开了，因为觉得说这个城市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城市。所以你觉得哪里可爱，你会努力让自己到什么地方去。诗人很清楚，诗人说，他说我觉得上帝的居所是何等可爱，他想要去哪里，他想要去上帝在的地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去做决定，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去定义，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强迫你说你要觉得这个可爱，你要觉得那个可爱，你觉得什么可爱，你觉得什么不可爱，这完全是每一个人你自己要做的，可以做的，能做的决定。那反过来说，我们今天来问我们自己，我们心今天内心里面觉得最可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啊，我们觉得最可爱的地方，最能够让我们心满意足的地方，我生命里面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活在一种很矛盾的一种状态里面，所有基督徒都明白一件事情，说哦，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永久的这个家乡，我在这世上不过是自搭帐篷，我们不过是寄居的，我们不过是这个客旅啊，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在地上的，乃是在什么啊？乃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乃是在天上的。你去问所有的基督徒，你去问他们说，几乎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可以告诉你说，哦，我们不是这世界非我家啊，这世界不是我永远的这个家乡，我的家乡不是在这里，我的家乡是在天上，那里是黄金的街道，这个碧玉的这个城墙啊，珍珠的这个门，上帝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这个哭嚎，不再有这个眼泪，所有一切痛苦的东西都已经成为这过去，我是要在哪里。但是我们今天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的内心思想当中，到底是今天这个世界更可爱呢，还是那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永远的国度要更可爱？我这个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去应付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会决定你会把更多的精力，把更多的重心放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想什么，你就会去渴慕什么，你就会去追求什么。你满脑子想的是某一件事情，你想的是这一个人，你想的是这一个目标，你想的是这一个事情，你觉得这是最可爱的一地方，你的脚步它一定会吸引你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去靠近它，去得到它，去拥有它。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一个追求永恒国度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到底把什么看作是最可爱的？我们把什么当作是最稳固的？ 我们把什么当作是我们一生持之以恒需要去努力追求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动荡当中突然之间明白说，哦，这个世界可能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么稳固。前一段时间这个我们湾区夜里面稍微震了一震哈，4.几级啊，我呢是做梦的时候觉得有地震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有地震，那我太太连做梦都没有梦到有地震啊，那结果呢在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哦，这一瞬间呢就很多人就开始想说，啊，我要准备地震包啦，我要这个买地震保险啦，哈，我要去怎么样把家里的这个食物把它给怎么样重新再准备一下啦，哈。那突然间有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世界很多时候不安全啦，哈，这个房子也不见得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这个稳固啊，哈。那也有很多人把这个东京的这个对日本的这个地震的视频拿出来，然后把这个印尼海啸的这个视频也重新再找出来这个看啊，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卖保险的应该是蛮高兴的啊，因为只要震一震呢大家就觉得说，哦，原来我不保险啊，所以我要赶紧去买这个保险。那有一个什么海啸来，你就发现说，哦，原来很多东西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么稳固。说句实在话，很多时候我们去看那些视频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哦，原来当整个大自然要是变了脸的时候，当那个8.几级的地震来的时候，其实你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你住在海边，那个海啸来的时候，你想逃，你也逃不掉的。你会到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世界不可靠或者怎么样，可是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我们开始又会觉得说，哦，这世界没有震动嘛，没有震动了，没有再有这个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了，我们就觉得，哦，这里也是蛮不错的，这里也是蛮可爱的。但是诗人他很清楚，他说在我的内心里面只有一个地方是可爱的，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他如果要给可爱一个最高的等级的话，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姊妹，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去爱别的任何的这个东西，但是呢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最可爱的，那样东西对你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自己的这个生命呢？那人生你需要去做取舍，你也需要去做这个选择。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查经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父母间的一个这个父女间的一个对话。那一个爸爸做生意很忙，工作很忙，所以呢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陪自己的这一个孩子，所以他就跟他女儿来跟他这抱怨说，爸爸，他说我有什么事情你陪我去呢？爸爸说不行啊，爸爸很忙，爸爸这个要上班，爸爸这个要工作，爸爸现在努力去赚钱，赚很多的钱啊，赚更多的钱去让你去上更好的学校，爸爸现在就是做这件事情，爸爸现在没有时间陪你，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然后让你去上更好的学校，让你到国外去读书，让你去哪里读书，只要我能赚钱就好了。所以过了几天呢，这个爸爸问女儿说，哎，女儿，她说你以后要做什么呢？那女儿说，她说爸爸我要赚钱。那他爸爸说你赚钱干什么？他说我要赚更多的钱送你去更好的养老院。我要赚更多的钱送你去更好的养老院，不需要陪的嘛，对吧？你赚钱比陪伴要来的重要，这是你给我的一个观念。你就是说钱是可以弥补的，你可以不陪我，你只要让我去上更好的学校就可以了，那很自然，那我就赚更多的钱送你去更好的这个养老院就可以。所以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取舍，都在做决定，说什么是更重要的，什么是更可爱的，什么是更值得我去追求，更值得我去付出的。 诗人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他觉得上帝的居所是可爱的，他觉得是属于神的事物，属于神的所在是极其这个可爱的，所以他才会常常去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决定我们会不会想到圣经的，就在于我们觉得圣经可爱不可爱，决定我们会不会常常想到上帝的话的，就在于我们觉得上帝的话可爱不可爱，决定我们常常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就在于我们觉得救恩可爱不可爱，是不是决定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十字架的，就在于说我们是不是觉得十字架在我生命里面是何等可爱，是极其可爱的。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那根本就没有觉得它是可爱的，那我们连想其实都是不会想的。如果我们连想都不想，后面的也就无从谈起了。我们有首诗歌说宝贵十字架，宝贵十字架，他把两样东西放，这个歌的名字就把两样最奇怪的东西放在一起，一个是十字架，一个是宝贵。那可是呢，如果用圣经的，用当时的这个人的眼光来看，十字架跟宝贵是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这个距离的。十字架怎么来的宝贵呢？因为十字架代表着羞辱，十字架代表着牺牲，十字架代表着死亡。那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看到这十字架所包含的意义，他才会觉得说，哦，这十字架是什么？是宝贵的。你觉得它是宝贵的，所以你才会去珍惜它，你才会去呵护它，你才会去向往它，你才会去拥抱它。如果这个人在你心目里面连可爱都不搭边的，你根本连拥抱的想法都不会产生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要觉得可爱，你才会去想。第二，你因为羡慕才会去可想。诗篇八十四篇第一节第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羡慕可想，怎么给羡慕做定义呢？什么叫做羡慕呢？我们羡慕什么？羡慕。如果我们给羡慕一个定义，怎么定义呢？想要，很想要。渴望，羡慕，渴望。要不你说什么？希望能够得到，希望能够拥有。OK， 丽珍有什么答案吗？把他们三个总结起来就好了。浩有什么想法吗？羡慕。你想要得到，但是你还没有得到，所以我很羡慕他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年轻人很羡慕年纪大的人有钱，年纪大的人很羡慕年轻人年轻，对吗？那小孩子很羡慕大人可以长。我小的时候很，因为我哥哥比我大十岁，所以我很羡慕我哥哥，因为我十岁的时候他二十岁。这个在家里待遇是不一样的。二十岁的孩子他要吃什么东西他已经可以不用批准了，他想要去拿就去拿。那对于十岁的孩子来说，他是需要去问的，问了以后才可以什么，才可以吃。所以我很希望我人生就平白无故就消失掉十年就好了，就跳过去，这十年跳过去，我只要能够拿到那一个特权就可以了。就是说，我很盼望，我羡慕，我羡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是愿意去付代价的，我是愿意去付代价的。所以《箴言书》里面其实有一个地方讲到这个羡慕，他讲到说懒的人，他说懒的人呢羡慕别人，但是呢自己却没有因为这个羡慕而得到任何的这个好处。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懒的人只会羡慕，却没有什么，却没有行动，他就天天在那里羡慕，但是这个羡慕却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正面的这个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羡慕，它并不是说我在那里空想，在那里只是想说哦这个好那个好，但是却一动不动。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心里面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不单单是我的心肠，连我的什么，我的肉体都要向永生上帝来呼吁。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羡慕是有行动的，他想要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想要的，是渴望得到的，所以他才会去努力去追求，努力去拥有它。人是很多时候是需要某一些缺乏感来作为你的这个动力的。你越觉得自己缺乏呢，你的动力就越强。那比如说你觉得我缺知识啊，我今天我缺少这个知识，当你意识到说我缺少这个知识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么一种动力说哦，我想要去寻求这个知识啊。或者你今天觉得说哦，我很饿啊，我很饿，我觉得我很饿啊，我感觉到我很饿，那这个饥饿感会让你去寻求这个饱足。你觉得很渴，你会去渴望能够得到水，水在这个时候对你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追求。所以圣经里面经常会用到饥跟渴啊，所以饥就是饥饿，渴就是口渴。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诗篇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对吧？所以圣经里面经常会用饥跟渴把它放在一起来表明我们生命里面的某一种这个追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慕义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心里面觉得饥渴啊。那上帝我的心切慕你，切慕你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说哦，这样东西对于我来说我不可或缺，我不能缺，我如果缺了这样东西，我的人生就不够完整，就不够完美，我一定需要有那样东西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才会完美，我才会觉得说哦，我心满意足。这个是诗人的这一个渴望，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与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这一个呼吁啊。这是这个诗人在诗篇里面表达出来的一种渴望，他渴望来到上帝的殿当中，他渴望与神能够有更亲密的关系，他渴望能够进到圣殿当中来向上帝敬拜，来向上帝祈求，来向上帝歌唱，来向上帝赞美。他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我生命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是我要来到耶和华的院宇当中。这个羡慕跟可爱是一样的，你羡慕什么，你渴望什么，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可以去决定的，每一个人所羡慕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人羡慕别人有钱，有人羡慕别人住大的房子，有人羡慕别人有女儿，有人羡慕别人有儿子，有人羡慕别人这个没有太太，有人羡慕别人有两个太太。不一样我不是在说这个，不，这就是这样啊。你很多人钱钟书说了，说围城里的人什么，城里的人想要什么，想要出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城外更好。城里的人想要什么，想要进去，因为他觉得城里的人这更好啊。每个人羡慕东西不一样，但是呢，你但凡你要有这个羡慕呢，这个羡慕的心一开始呢，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羡慕他比我有钱，那我要去追求更多的钱，我羡慕他在城外，我就去这个努力把 努力从这个围城里面可以这个冲出去。那耶稣对门徒讲，耶稣说你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有一件事情是你们要去羡慕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门徒从来就没有在耶稣离世之前，门徒从来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可羡慕的一件事情。但等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门徒突然间明白说，原来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如此重要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到了使徒保罗的时候，使徒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是把上帝把救恩当作是最宝贵的。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什么？看作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保罗所说。保罗说，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在我的眼前的话，耶稣基督在我的眼前作为我追求的目标的话，那有他我就可以把所有一切东西都当作什么？当作是粪土。我把什么东西都当作是粪土，把万事当作是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保罗所做的决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这个决定。那可能在某一些人的内心里面，他会把这个万事当作是什么？当作是至宝。把什么当作是粪土呢？把神的救恩当作是粪土。所以你羡慕什么，你可想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今天同样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那第二祝诗篇第84篇第四节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住这个词蛮有意思。我今天跟 Albert 说， Albert 我要到你家来做客，没有问题。我说 Albert 我住你那，有没有问题？看吧。看吧是怎么看？就看住多久。看住多久。诗人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他说我这种可望可想，我觉得上帝的居所可爱，并不是一时冲动，也并不是在一瞬间所做的一个决定，说我要到那里去。很多人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的心态像是去旅游而不是搬家。大家注意，只要大家慢慢想一想我这句话，就是很多人在面对信仰的时候是旅游而不是搬家。搬家跟旅游是不一样的。搬家是说我今天的这个决定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分水岭，那我要跟在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告别的，朋友也好，学校也好，工作也好，我平常居住的环境也好，我要画一条这个分隔线。那我住在 LA 的时候，我住在旧金山的时候，我住这个 city 的时候，我住那个 city 的时候，我住这个州的时候，我住那个州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搬家是需要告别的。你人生开始掀开新的这个一页，你要面对新的人群，你要开始适应新的生活，你要去找新的这个工作，这个是需要有勇气，是需要有决心，也是需要有这个有一个非常冷静的非常成熟的一个考虑的。旅游不需要。旅游是说我永远住在这里。我今天想要了，我今天觉得有必要了， 我去买一张机票，买一张火车票，我就花一点钱，我就去那里。到了那里充充电，然后我再回来，我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信仰不是旅游，信仰是搬家。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时候，都是说上帝借着他的恩典迁移啊，这是圣经的词，说迁啊，搬家啊，说把你们从黑暗呢，把你们从黑暗里面带出来，带到哪里？带到光明里面啊，把你们迁到爱子的国度当中啊。所以圣经里用的词说，你要从那地方，你就什么，你就连根拔起搬过来，在这里住下来。他不是说哦，你到这里来一日游、两日游啊、三日游啊、五日游啊，不是。那所以诗人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我去呢，是我人生做的一个决定。耶和华，你的愿与何等，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的心肠、我的肺腑、我的肉体，我都羡慕可想耶和华的这个愿语。”我要来向这永生上帝来这个呼吁，他是要搬家，他不是要去旅游。那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信仰是只在我需要的时候啊。你问说你问我信不信主？我信主啊，我这个多少年以前就已经受了洗了啊。但是你问我说去不去聚会，我觉得不需要啊，我现在没有需要。啊，等到哪一天我要找新的工作的时候，啊，我这个儿子娶不到老婆的时候，啊，我这个失业的时候，啊，或者说我这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哦，那时候我要开始买机票去干嘛？啊，去旅游了。我要去哪里呢？我要到上帝面前来个一日游啊，两日游啊，游完了我再回去。只要这事情解决了，我这个心愿得到满足了，我就回去啊，我过我自己的这个生活。我不要让信仰打扰我更多，我并不想要因为信仰来调整我的整个生活的这个状态。我要的只是那一张机票买了以后，到了上帝面前能够得到这个满足，我就好了啊，我就好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但是无可怀疑，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人是抱这种心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见过一日游、两日游的，那这个心里需要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是极其这个火热的，那可是等到事情过好以后就无影无踪的，这个并不是说只有在今天才发生，而是说在整个历史上就都是这样子的。你去看耶稣出来传福音，从他开始出来传福音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止，你会发现说在耶稣生命里面出现许多的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人，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孔，可以看到不计其数的人拥挤在耶稣身边，但是这当中绝大部分的人 95% 的人是什么？是旅游。他们曾经与耶稣相遇过，他们也曾经在下面喊过那个口号，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也曾经惊奇过，他们也曾经震动过，他们也曾经觉得说哦，这个一定是从善那里来的。但是他们对于信仰来说只是旅游。我今天摸一摸耶稣啊，看一看他，了解一下他，明白一下他啊，就好了啊，就好了。那就好像很多人中国的现在这种民间的宗教很有意思，到哪里都喜欢摸一摸什么某一个什么佛像的某一个特别的部位还是怎么样。所以你去看呢，中国很多的这庙里面有一些佛像啊，它的某一部分可能是特别光亮的啊，特别光亮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来说我从温州到普陀山，我要去拜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的某一部分我要去摸一摸啊，摸一摸呢，我就觉得啊，我这个 我今天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只要这个摸一摸它，我就能够有福气了啊！我回去一定可以这个万事平安。所以呢，坐车到那里摸一摸，然后就回去啊。该干什么去干什么，该做什么去做什么。耶稣当时很多人来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很多人来见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昨天晚上也讲到说，当那个换血肉的妇人来到耶稣身边，伸手去摸他的时候，耶稣问说：“谁摸我？”彼得说：“夫子，这个事情是你问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问题。”他说：“那么多人碰到你啊，那么多人拥挤你啊，那么多人的身体肢体跟你有这个接触。”啊，身体上有这个接触，你怎么会说有谁摸我呢？因为彼得觉得这是无解的，那么多人摸你啊，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个有谁摸我呢？啊，那耶稣说不，他说一定有谁摸了我啊。然后那个妇人战战兢兢出来说是我。所以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不在于你靠他有多近，而在于你心里面到底有多想要去得到他。不在于你靠他有多近，你靠他那么近，你靠他比那个妇人靠的还要近，但是耶稣身上不会有能力出去。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根本不想，你来只是凑热闹，你只是看一看，你只是想要摸一摸，只是因为好奇想要去摸一摸，而不是因为觉得说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王，我要从他身上得医治，这是不一样。你不是说我靠耶稣近了，我就能够得到这个益处，得到这恩典，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想要去上帝的院宇，去上帝的居所去旅游一下呢，还是要去住在那里呢？那诗人告诉我们说他是要住。我是温州人，然后中国有这个户籍制度，那所以我到外面去的时候，我常常要办暂住证。那我在南京待了五六年了，那每一年都要去办什么啊？去办这个暂住证。那他这暂住证这一办呢，我的心态也不一样啊，我的心态也不一样。因为如果你要承认我是这里的人呢，我要觉得我也是这里的人呢，我会觉得说，哎，这个城市我多少还有点责任啊。所以，但是如果是这暂住证呢，我就觉得说，哎呀，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城市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什么啊？我是暂住的啊，我又不是常住人口啊。那。你是我们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或者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说：哎，我是来这里办暂住证的，还是来迁户口的？如果你是迁户口的，你要做好这个举家搬迁的这个打算，跟过往告别的这个打算。如果你只是来暂住的，没有关系，你 have fun 就好了。第三，靠。诗篇八十四篇里面有两次用到这个靠。第一次是出现在八十四篇的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那第二次是出现在最后一节，是第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靠是一个动作啊，靠是一个动作，但是靠需要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你并不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这个失去知觉去靠在某样事物上。你去靠某样东西的时候，是你已经观察过，而且你已经得出结论说这样东西是可靠的，对不对？你今天去靠某一堵墙，一定是你看到这一堵墙啊。你今天去靠某一个人，一定是你觉得说这个人他不会走的，他会站在那里的，或者说他比你这个身体要强壮。我的孩子会很自然的靠在我的身上，对不对？他会把他身体的全部的这个力量都靠在我的身上，他没有任何的顾忌，他不会觉得说，哦，我这样靠过去我父亲会受伤，或者他受不了，或者 他撑不住，他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啊。他你只要在他旁边，他很自然他就靠过来了。但是反过来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突然间靠在我们家老三身上，对不对？我不可能，我一辈子，我至少说， 不是说一辈子啊，至少是现在他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知道说他靠不住，他靠不住，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那个，还没有长大，还没有这个力量可以去支撑。所以你去靠某样东西，是因为你觉得它是可靠的，你已经得出结论它是可靠的。诗人得出来一个结论，说他说我觉得上帝是可靠的啊，上帝是可靠的。所以他在讲到这个靠之后，他讲到一系列的这个词啊，一系列的这个词，靠他就有什么？具有力量。靠他可以经过什么？经过流泪谷，然后呢，把这谷呢变为泉源之地，靠它就能够行走，靠它就能够力上加力，靠它就能够到西安去朝见上帝。那这个所有在后面的事情，都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都是因为靠这个字而发生的。说我靠在上帝的身上，我就觉得说我就有力量，我就哪怕我在流泪谷当中的时候，我不会让我的人生因为在流泪谷里面就被泪水所淹没，我反而有一个能力，我可以把流泪谷变成什么？变成泉源之地。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个诗人说，他说我如果靠上帝的话，我就有能力可以把一个流泪的谷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泉源之地，变成有秋雨之福盖满的泉谷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能够胜过环境而不被环境所胜的人，你们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流泪谷里面，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流泪嘛。我们觉得说在流泪谷里面流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一件事情。但诗人说不，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力，我们需要有改变环境的能力。但这个能力不是我能够有的，是谁给我的？是上帝能够给我的。靠他才有力量，靠他才能够把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人生当中有某一段时间，我们生命里面确确实实就处在流泪谷当中，我们想来想去都觉得灰心、失望、忧愁、挂虑、担心，没有出路。但是倘若我们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学会去依靠上帝，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把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但是不是靠自己，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有在靠上帝的时候，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唯有神能够叫我们力上加力。所以希望我们看诗篇84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这三个动词。那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最起初的一个，你要会想，你要真的想，我想要上帝的居所，我想要住在耶和华的院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你的院宇何等美妙。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向永生上帝去呼吁，去欢呼。你要会想，如果你连这个，我们连这个想都没有，就不会有住，也就不会有靠。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世事忙碌当中，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去想，去想上帝所预备给我们的恩典，去想上帝预备给我们的产业，去想上帝预备给我们的福分。很多时候不能说很多时候，其实永远是这样，从来都不是上帝的恩典不够，而是我们根本不想要。上帝的恩典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 既不愿意求，我们也不想。所以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圣经说你要想，你要求，上帝所给你的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但是重要的是说你想什么啊，我们想什么，我们想的到底这所有的都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呢，还是我们愿意去想上帝所要给我们永恒的产业、美好的家乡、可爱的居所、荣美的院宇和永恒的生命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学会去想，也让我们可以搬我们的生命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更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无论何时无论何处境，都能够紧紧去依靠这位主耶稣。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